divoj së bëjmë rigari një.
美副总统哈里斯前往波兰和罗马尼亚商讨应对俄罗斯。白宫警告中国不要回避对俄制裁。专家称对俄石油进口禁令需多国参加才能有效。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进入第三个星期，美国宣布对俄石油进口禁令究竟能发挥多大效力？白宫和美国人权团体如何看待中国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您关注。首先来关注乌克兰局势的最新发展。乌克兰官员星期三说，俄罗斯袭击了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的一家妇幼医院，医院遭到巨大破坏，有儿童被埋在废墟之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推特上称俄军的袭击是暴行，并且再次呼吁关闭乌克兰领空，建立禁飞区。他再次请求西方提供空中支援，给乌克兰派遣战机。西方大国已经为乌克兰提供了军事装备，但是在提供空中支持方面非常谨慎，避免被拖入与俄罗斯的直接战争。俄罗斯星期三宣布新的停火计划，允许平民离开被俄军包围的几个乌克兰地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抨击俄罗斯提出的将平民撤往俄罗斯的人道撤离路线。布林肯说这样的提议是荒谬的。他说提出乌克兰人应该向一个毫不尊重他们生命的政府寻求避难，这是无理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正在努力将首都基辅及其附近城镇的18000多人撤离。他说这是多条人道撤离通道的一部分，并且警告俄罗斯军队不要违反停火承诺。英国国防情报局3月9日发布的乌克兰局势最新报告说，乌克兰防空力量在对付俄罗斯现代化作战飞机的努力中看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可能阻止了俄军掌握制空权。该情报局发表的推文还说，在首都基辅北面和西面的战斗正在进行当中，俄军未能取得重大突破。与此同时，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苏梅和马里乌波尔仍然被俄军围困，并受到俄军的猛烈轰炸。中国外交部3月9日说，中国红十字会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500万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同时重申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非法单边制裁。美国情报界官员表示，中国在看到国际社会反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后感到不安。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3月8日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称，北京目前正对发生在乌克兰的一切感到不安。他认为中国没有预料到俄罗斯会遇到这么重大的困难，并且担心中俄的密切联系可能给中国带来声誉损害。海恩斯还表示，美国情报界的2022年度国家威胁评估持续将中国视为最迫切的威胁，其次是俄罗斯，之后还有伊朗和朝鲜。白宫在今天的新闻简报会上警告中国不要回避对俄罗斯的制裁。在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已经出发前往波兰和罗马尼亚商讨应对俄罗斯。白宫表示，波兰近日宣布送乌克兰战机是暂时性的沟通失误。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我们先来一个 breaking news， 就是呢，这个白宫发言沙奇刚刚在推特上发布说呢，俄罗斯正在散布假消息，说美国在乌克兰使用了生化武器。那么沙奇同时也谴责，他说呢，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官员也随着这个俄罗斯的假讯息战而在起舞，来散播这些谣言。所以呢，沙奇现在这个白宫方面现在就是 呼吁大家呢不要轻信中国与俄罗斯正在针对这个所谓的生化武器做出来的这些的假的新闻。那么在白宫的今天的这个新闻简报会上呢，沙奇也再度的这个指出中国在这个乌克兰局势上的诸多的做法，并且呢再度的对中国提出警告说，千万不要来这个回避美国以及盟国对于俄罗斯所进行的制裁，不然的话中国是要来承担后果的。我们看一下沙奇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怎么说。
We have seen them speak out at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or have a public comment, I should say, about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sovereignty of Ukraine. We've seen them abstain from UN Security Council votes. We've seen them largely abide by the sanctions that have been put in place. I would note, though, that if any country tries to evade or work around our economic measures, they will experience the consequences of those actions.
那我们知道呢，就是看到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法国总统马克宏以及德国总理肖尔茨在进行视讯会议之后呢，在9号的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呢宣布提供价值500万人民币的人道救援物资给乌克兰，而且已经出发了。但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还是继续的批评美国跟北约来加深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那这个副总统哈里斯呢，他是已经在刚刚抵达了波兰，空军2号就在大概一个小时不到一小时前，在波兰时间当地时间晚上10:02抵达了华沙的肖邦国际机场。之后呢，我们也知道在波兰之后他将会造访罗马尼亚。那白宫国安会在星期二的晚上呢召开了一个背景简报会，在这上面的资深官员表示，哈里斯副总统此行主要是要跟北约盟友来商讨乌克兰的局势以及要落实对俄罗斯的制裁等等。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在哈里斯总统要出访之前，波兰是突然宣布了说呢，有意把这个米格29的战机送到美国在德国的空军基地，交由美国来使用，来解决乌克兰需要战机的问题。那之前曾经白宫是表示说并不反对来送战机这样的说法，但是呢在波兰突然宣布之后，美国国防部则是表示现在这个做法可能并不可行。那沙奇呢是说波兰的这个宣布呢美国事前是不知情的不过呢这个副总统哈里斯此行呢的这个出访的用意也跟这个波兰要送战机这件事情是不相关的。我们看一下白宫发言沙奇怎么说。
We were not made aware of their plans to make that announcement yesterday, so I wouldn't call that a breakdown, and I guess it's a temporary breakdown in communication, but we have a strong and abiding relationship with Poland. The president spoke with President Duda just last Friday. Obviously, the vice president is on her way there, not related to this particular issue, which will be worked through military channels.
那么在这个白宫国安会的背景简报会上呢，一位资深官员也表示说当然现在这个美国很欢迎盟友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来协助解决乌克兰的危机。那么呢他说根据这个国防部的说法，就是说认为波兰现在要做的这个事情呢，他还是白宫方面也是认为不可行，但是呢还是欢迎大家继续提供或是提出各种不同的主意一起来商讨如何因应乌克兰的需求。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拜登总统3月8日宣布美国禁止进口所有的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他说这项举动将是对普京战争机器的又一次重大打击。美国的专家如何分析这项禁令的威力？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魏芝带来详细的介绍。魏芝。
是的，拜登总统在一项行政命令当中列出了这道石油进口禁令，这是华盛顿打压普京并限制其攻击邻国俄罗斯乌克兰能力的最新举措。俄罗斯是能源输出国，普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批评人士说，普京利用能源出口把大量的不义之财塞入了个人的腰包。那按照这项行政命令，美国会禁止从俄罗斯进口所有的原油、石油产品、天然气、煤炭和煤炭产品，并禁止任何美国人投资俄罗斯能源产业。禁令立即生效。白宫的官员说，现有的合同将有45天的了结期。
是。那魏之，那美国的这项制裁啊，到底能有多大的威力？你所采访的这些专家怎么看？
是的，我采访到的专家向我解释了能源出口对俄罗斯的重要性。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专家的说法。
Well, the Russian economy is largely dominated by revenues of commodities, including oil and natural gas. Their hard currency is almost totally dominated by income from selling oil and gas to hard currency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East Asia. So if those Russian exports were somehow limited by refusing to buy the product or by forms of sanctions, which would make it impossible to pay for their exports, that would be a severe problem for the Russian economy.
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俄罗斯石油仅占去年抵达美国的所有原油进口量的3%左右。那根据一个情报公司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美国2022年的从俄罗斯原油的进口量已经降至了201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虽然美国不是俄罗斯能源的主要进口国，但是有专家称，美国的制裁能够对俄罗斯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专家的说法。
During the course of 2021, we were importing around 600,000 barrels of Russian oil and oil products each and every day. That's about $70 million worth of oil per day. You multiply that over the course of an entire year, well, what's that $70 million times the 360 days? We're talking about well in excess of $20 billion worth at that rate. Well, the entireRussian military budget is about $60 billion. So just our oil imports alone are equal to close to half of the Russian military budget. This is a lot of money we're talking about.
但是也有许多的专家认为制裁俄罗斯能源需要其他国家的加入。一起来听一下。
Well, it would certainly be a lot more powerful if other countries joined. And if you look at... the structure of Russian exports, they're largely to countries that can loosely be said in the United States alliance, including the Europeans and the East Asians, Japan, South Korea, Taiwan. So if those countries joined us in some sort of sanction on their energy exports, it would be quite a blow.
是，未知。那如果没有了俄罗斯的能源，美国是否有可能会面临到能源的短缺？美国应该来如何应对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的，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呢，多家西方石油公司宣布将退出俄罗斯的这个业务。那汽油价格已经蹿升到了每加仑4美元以上，这是2008年以来美国的最高油价。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卢比奥参议员上星期五在这个推特上面发文说，美国不需要普京的石油，即使他以大幅折扣出售，我们有自己的石油，让我们好好利用吧。但是一些业内人士和专家称，美国国内的原油产出在短时间内不能够填补俄罗斯石油留下的空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说法。
The oil production capacity, just the technical capacity for oil production in the U.S.is pretty substantial. And it's not something, you know, it's not something where you could flip a switch overnight and instantly go down to zero imports, right? It would take some time because you would have to deploy capital, you would have to drill more wells, you would have to build more pipelines. So it's not, you know, it's not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achieved overnight.
那目前来说，加拿大和那个墨西哥是美国的主要原油进口国。 布鲁萨克说，为了缓解短期内的高油价，美国可以转向其他的供应源，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一些非常规的石油生产商。那从长远来看，专家认为美国有更多的选择来解决能源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Well, we could become energy independent if we use the fossil fuels, especially natural gas, that we have in such abund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could still make progress on our goals of achieving, you know, a less carbon dependent economy by moving to produce more electricity, for instance.With natural gas, we can be independent, and we're almost certainly there before the pandemic in terms of producing what we need in both oil and gas. We became a major exporter of both of those commodities, but we can reduce dependence on.Unreliable suppliers, whether they be in Russia or the Middle East, if we unleash the ability to produce more, especially natural gas, but also petroleum.
嗯，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还有一些欧洲的领导人也表示，现在也是一个向绿色能源来转型的时机哈。但是从短期上来看，恐怕美国还是要承受这种俄罗斯制裁所带来的高油价。那普通的美国的民众怎么来看待这样的高油价？
那昨天我们在街头是随机采访了一些美国的民众，很多人说呢，如果高油价是抵抗俄罗斯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他们是愿意接受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其中一些人的说法。
This is a moral imperative. Wars are not won by being stingy. You know, if we have to pay out something at the end of the day to, you know, in order to stop Putin, then that's a price that is extremely well worth paying. And if it means higher gas prices, then so be it.
Oh, absolutely they will. I believe every American will do that. We should drill here in America. We should be self-sufficient like we were before when Trump was in, when it was in office.Why can't we be that now? Why would we just depend on other countries? It doesn't make sense.
好的，谢谢未知的连线报道。西方国家接连对俄罗斯采取制裁行动，而中国始终拒绝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华盛顿人权团体公民力量发表声明，呼吁对中国采取行动，以打击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今天我们邀请了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来了解有关的详情。杨博士你好。
你好平章。
杨博士，我们看到公民力量所发表的这封公开信是将习近平称为普京发动侵乌战争的共犯，为什么会这么说，有什么样的依据？
好，普京发动了侵乌战争以后，如果中国仅仅是像印度那样啊这个表示一些不关痛痒的中间立场或者中立立场，在联合国投一个弃权票什么的，他还不能算作是一个共犯。但是中共习近平政权在这个战争中的角色恐怕比这个要大得很多。大家都记着，在北京冬奥会这开幕之前，实际上俄国的军队已经是大兵压境在乌克兰，那时候这个国际舆论一直在讨论这个侵乌战争什么时候开始。当然有的人说不会发生，但美国的这个情报部门包括白宫一直告诉世界，就是普京的侵略的计划是实在的，不是这个虚晃一枪，不断的提醒世界。在这个时候普京到了中国，到中国和习近平见面，习近平和普京见面以后签了一个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显然就是在这个当儿提升了中俄之间的战略同盟关系，而且同一天签了15个这个合约，这15个合约涵盖了这个地缘政治啊、投资啊、贸易等等，然后进这个能源一项就高达1100多亿。那大家都知道俄国是靠一个输出能源 来维持的一个经济体，所以在这一点上中国给了一个巨大的支持。在普京和习近平的见面中，那时候战争的乌云已经这个满布，那我们不可能不这个相信他们不谈这个问题，而且在他们的联合声明中这个中国非常明确的这个支持了普京当时所谓的安全关切。所谓的关切干切是什么呢？就是北约的东扩使得这个俄罗斯感到不安全，明确的支持了这一点。而这一点恰恰是普京用作发动侵略这个乌克兰战争的一个借口。那么战争爆发后的当天，中国允许俄国进口小麦，对俄罗斯是一个巨大的支持。那在发动战争的第二天，后来这个俄国还有其他国家的媒体披露，这个习近平和普京的对话中，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个非常的尊重俄罗斯领导人在当前危机形势下采取的行动。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中国一直拒绝加入这个美国以及其他欧洲、美国、欧洲国家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对俄国的经济制裁。那么在前不久，美国还有欧洲国家把俄罗斯踢出这个全球结算系统，有一个叫信息系统叫 SWIFT 的时候，那中国允许俄罗斯的天然气公司用人民币结算部分业务，而一些银行可以用中国的这个信息系统，所以这是显然对国际经济制裁的一个釜底抽薪。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就是他这一系列的行动都是非常目的性很强的，无疑是给这个普京一个很大的支持，给了他底气，也增强了他抵御国际制裁的这种能力。所以从这点上讲，我们可以说习近平是这次侵略战争的共犯。
这里面可能也涉及中国到底对俄罗斯有多大的影响力。您觉得如果当时中国出手阻止，是否能够打消普京的战争野心？那么在普京已经开始了入侵行动之后，如果中国加入了西方，也对俄罗斯施加了制裁，那是不是有可能会对事态的发展起到一定程度的这个影响？
中国如果是试图阻止这个普京发动这个战争，到底普京会不会听他的，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没有习近平的这种从中的纵容鼓动，我觉得可能普京的决心不会那么大。而从后来的一些新闻媒体像纽约时报披露出来，当时习近平已经知道普京要发动这个战争，他只是要求普京说不要在冬奥会期间发动，而普京是遵守了这个承诺。大家非常清楚的记着，冬奥会刚刚结束，普京就宣布承认乌东的两个部分的被俄国控制的地区的独立，然后就开始大兵压境，开始进行全线的这个侵略。这个时间的完全不是巧合。那么那如果是国际社会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中国也加入的话，显然俄罗斯的这个经济会更快的垮下来，使得这个普京的战略机器战争机器的运转可能就会受到更大的这个限制。但是中国恰恰在这时候是按照相反的方向进行运作，而且在国内的舆论上我们也看得非常清楚，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言论是控制得非常严格的。在这期间，虽然中国政府表态的时候模模糊糊，有时今天这样明天那样进行一些摆动，但是民间的舆论一直是被官方允许来支持这个普京，支持俄罗斯，而且有宣传部门明确的下了这个命令，不允许冒犯俄罗斯，不允许支持乌克兰。从这些迹象来看，就是习近平这个政权完全是站在了普京侵略战争的这一边，不仅是站在这边，而且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好像最近在俄乌问题上的口径和宣传的风向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似乎不太愿意把自己归为是莫斯科的支持者，而是想把自己定位为俄乌之间的斡旋者。您怎么看？
我觉得他这个角色已经定位很难转变。其实战争发生已经两个多礼拜了，他有机会 来改变他这个战争前的一些立场，啊，大家对他有些期待，希望他在里边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我们回顾过去的两个礼拜中国政府的一些反应，到了今天他仍然反对国际社会的制裁。那实际上无论是普京还是习近平都是这个失算了，所谓失算呢就是错误的估计了形势。普京认为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占领基辅，然后这个把他这个鼠疫的政权给推上台，然后国际社会在这个前提下进行谈判，那整个欧洲的格局发生变化。而习近平呢在亚洲有他自己的可能他梦想的一些作为，所以他们在想的太这个如意算盘。而在过去的两个礼拜的发生的事情使这个普京陷入战争泥潭，而且普京我认为已经完蛋了。他的完蛋就是因为他已经把世界带到了一个核战争的边缘，他对世界进行了核威胁。即使有一定的谈判，这次战争结束了，但是那个普京已经完蛋了啊！这个问题是如何完蛋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当然中国政府希望普京能够挺住啊，能够挺进，即使是战争的形势不是很好，还能继续挺进。在过去的两个礼拜来，你可以看到，今天中国政府稍微往这片面，明天稍微往那片，和那个在乌克兰的战事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就是说他在盘算，而这种盘算的失误使他的今天非常尴尬，所以他开始要扮演一个斡旋的角色。那哪有到今天才开始说我要斡旋呢？你是一个大国，你不是小国，对吧？你是联合国的这个安全委员会的常任理事国，你是非有在国际社会可以扮演非常大角色的国家。到了今天你开始说哦，我对这个乌克兰进行这个人道的救援啊，给了这个几十万美元，好像是500万人民币，也就是几十万美元，这个都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从这一点上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的盘算是什么，到最后失算了，它的表现又是什么样。
那这个中国政府的盘算它背后的这个底色到底是什么？我看到公民力量的这封公开信里面写到，习近平跟普京有相似的恐惧和共同的企图，能不能来具体谈一谈？
对，这个习近平呢在最近几年一直这个觉着中国已经崛起，中国的确在很多方面已经崛起，他觉着东升西降啊，中国应该在国际社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甚至开始要主导整个国际秩序，重新制定规则，但是受到了美国及其他西方一些国家的抵制。那当然最近我们知道这两年中美关系还有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非常糟糕。那么但是习近平的野心非常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习近平呢一直在避免一个概念，也避免一件事情，就是和美国打冷战。所以他在很多的场合下都避免这种概念，也数次表达不要有冷战的思维来规划目前的中国那个国际的形势啊。但是这个时候就普京出现了啊。普京的出现是因为普京他认为这个冷战结束以后，苏联的解体是国际秩序最近30年来最大的一个灾难。那他所谓的灾难当然不是世界的灾难，是他自己的灾难。他认为他要做彼得大帝，所以他要恢复俄罗斯的荣光，所以这是他一个个人的野心。而这个野心呢当然也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种抵制。那在这个时候呢他要出头。那从习近平的角度上来讲，那我真需要一个人出头，你这个可以做我的炮灰，这个是非常容易想见的一种战略。很多人认为习近平被普京给骗了拉上战车，我不相信。从各种信息分析，从最近几年来习近平的战略构想，你不能够相信习近平是被普京给这个骗了。那普京和习近平可以说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什么一件事情呢？就是想改变冷战以后自由世界所获得的民主结果，想进行逆转同时呢要逐步的要建立他们主导的
国际秩序，
想要的国际秩序， 的。
好的，非常感谢杨建立博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